川普话伊朗已经冇核能力。CNN、纽约时报唱反调。习近平罕见缺席金砖峰会，佢系咪成为咗配角呢？失踪人口去咗边啊？
罗瑞宇案专案公安披露内幕。
中国新车当旧车卖出国，专家话中共呢啖气快顶唔住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明，下面带给你详细的内容。24号，就在川普强调伊朗再没有重建核设施的能力之后， CNN 发独家消息称未能摧毁伊朗核设施。纽约时报甚至报道美军行动可能只是拖延伊朗发展核计划不到6个月时间。 CNN 24号引述4名知情人士表示，国防情报局在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的早期评估中披露，未能摧毁伊朗核计划的核心设施，轰炸只是令到伊朗核计划推迟几个月。报道引述一名知情者的话说，伊朗浓缩铀库存没有被摧毁，离心机基本完好无损。还说伊朗拥有多个秘密核设施，不在这次轰炸目标中。报道认为早期评估可能不准确，外界开始怀疑，难道这个只是一场表演？川普和以色列联手呃了全世界？时评人赵晓慧表示，并不是啊，川普和五角大楼的公开言论强调的是核设施完全摧毁或压制核能力，指的是通风系统、地面建筑和地下设施等物理结构的破坏，没有讲到将所有浓缩铀都炸光了。赵晓慧进一步解释，核原料不能够乱炸，会有重大风险。如果摧毁核原料，将会导致辐射层扩散，造成伊朗平民大量死伤，引发国际谴责。川普、以色列会孭上核弹级大黑锅，酿成一场巨大政治灾难。核设施不是导弹基地、油库那种一般军事设施，被炸毁仲可以在短期恢复，炸了就炸了了。重建必须耗费几年的时间，其实美国只要掌握伊朗的核原料藏匿地点，这个神棍政权就会被川普捏住。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24号发声明表示， CNN 引用的美国国防情报局早期评估完全错误，并指控 CNN 依赖一位情报界中低级别的失败者，意图伤害川普总统并诋毁美军战斗机飞行员。莱维特表示，每个人都知道当14枚30,000磅炸弹精准命中目标时，其中12枚用于攻击福尔多，结果就是彻底摧毁。同样，美国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亦驳斥了这次空袭未能完全成功的讲法。克格塞斯在声明中说，我已审视了我们所掌握的一切资讯，我们的轰炸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美媒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荷兰北约峰会场受访时表示，伊朗核计划的多种不同单位都受到非常重大可观的损害，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距离核武比川普总统采取这次大胆行动前遥远很多。川普25号在荷兰海牙北约峰会会晤其他世界领袖前说，伊朗核计划已经倒退几十年，他认为伊朗核设施已经彻底被摧毁。川普强调，美国21号出动 B-2 轰炸机携带巨型钻地弹轰炸伊朗核设施，这个是一次毁灭性攻击。川普对 CNN 和纽约时报的报道相当不满，痛批情报单位的讲法完全错误，好嬲咁在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批评这个是一条假新闻，是 CNN 和纽约时报联手试图诋毁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行动。川普更是转贴美国特使魏科夫的话，引用讲到，我们对福尔多掟了12枚钻地炸弹，毫无疑问他们突破了顶层防护，亦毫无疑问那里已经被彻底摧毁 obliterated， 所以外界那些暗示我们没有达成目标的报道根本就是荒谬至极 preposterous。 现在虽然川普和其他官员力挺轰炸行动完全成功， 但其他美国军政高层和学者则相对保守。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指出，目前仍然在进行损害评估，现在就讲伊朗完全丧失核能力还言之过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麦考尔则坦言，他早已知情该计划，从未打算完全摧毁设施，只是仅仅希望造成显著损害。川普表示，现在美国空袭伊朗后的情报没有定论，但他暗示伊朗可能受损严重，情报非常缺乏定论。情报说我们不知道，伊朗核设施受损可能非常严重。情报暗示的是这样，被问到若果伊朗重建浓缩铀计划，美国是不是会再次袭击，川普说当然会。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表示，关于伊朗的浓缩铀储备问题，虽然存在巨大争议，但我认为这个并不是关键。停火协议的前提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川普重申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未来美国或以色列发现伊朗再次秘密重启核计划，必定会立刻进行打击。因此，这个应该是停火协议的重要条款。对伊朗来讲，再次违反协议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甚至政权更迭的风险。因此，重启核计划的风险对伊朗来讲是巨大的。香港南华早报25号发表独家报道，从多方消息来源获悉，习近平将会缺席下个礼拜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个是他首次缺席这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峰会。据知情官员透露，北京方面已告知巴西政府，习近平的日程安排有冲突，预计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峰会，就好似他在2023年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上所做的这样。作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从来未缺席过金砖国家峰会。2023年，习近平原计划在南非峰会上发表讲话，但在最后一刻，他派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表他发表讲话，当时北京方面并未对这件事作出官方解释。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以线上方式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2020年峰会在俄罗斯举行，2021年峰会在中国主办。星期二，巴西外交部向南华早报表示，不会对外国代表团的内部讨论发表评论。在巴西利亚，官员们毫不掩饰他们对习近平缺席的不满。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南华早报，巴西总统卢拉今年五月访问北京是为了表达善意，并期望中共国家主席能够通过出席里约峰会来回应。有猜测说，卢拉在金砖国家峰会之后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国宴，可能影响了北京方面的决定，因为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可能被视为配角。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分析，习近平近年出访明显局限于可控区域和友好政权，比如俄罗斯、印尼等，几乎不再参与对话性强、外交挑战多的多边场合。这次完全不出席金砖峰会，不单止是其上任以来首次，更发生在卢拉政府表达高度期待并明确希望习近平到场回应的背景下，形同政治冷落，实属反常。这个举动可能与中共内部形势持续恶化有关。一方面，习近平面临党内集体反弹，军中、元老派、团派对他的路线均有质疑；另一方面，若果他出行，必须层层协调、安全审查，反映出他个人已经不是绝对安全，甚至有被软钉限制可能。资深媒体人李牧阳亦表示，虽然中共官方宣布习近平将在9月3号主持阅兵，不过这个辟谣的意味都很劲，并不能够隐瞒权力核心动荡的情况。他推测中共还未有确定最终人选前，亦只能先给习近平来继续做傀儡表演。他表示，有人可能持不同的观点，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进行分析和揣测。他举例，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 马国锋接任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随着1978年邓小平掌握实权，马国锋的权力逐渐被削弱，直到1981年，马国锋仍名义上保留主席职务，但实际上已失去领导权，只是参与外交和仪式性活动，无法做出实质决策。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江湖时代的情况，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边，江泽民占据了党魁和国家主席职务，但依然留任军委主席两年。胡锦涛接任这些职务之后，虽然参与了一些外交活动，比如2009年主持阅兵，就始终未被确定为核心。他在掌权的十年里面，实际上受到江泽民的制约，无法真正控制军队、司法和宣传等部门。上海帮背后还将胡锦涛称为是哪个人，所以目前习近平的情况暗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重大变革。随着局势发展，我们应保持耐心，关注接下来可能的变化。另外，就在中共24号宣布9月3号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的同时，竟然还要邀请台湾国民党抗日老兵观礼。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中共一贯地用这种统战的伎俩来分化台湾社会的团结，台湾的这些相关的退役的老兵要警惕，国人或者是这些退役的官兵们都不要受其诱惑。顾立雄重申，抗战是中华民国率领打赢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各界亦关注台湾有多少抗战老兵或退役将领会出席中共阅兵。台湾陆委会亦强调，曾任国防、外交、国安等机关的政务副首长或少将以上人员，不得参与大陆地区党政军庆典或活动，如有妨害国家尊严的行为，越退俸会遭到剥夺，或是处罚新台币200万到1000万元。现在总统府亦定调7月是国家团结月，汉江演习预计会严正中心防卫和持久作战。顾立雄表示，从部队训练到心防，国防部在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不被中共的武力威胁和认知作战轻易得逞。
信自然之道，让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中共强摘人体器官早已成为舆论焦点，大陆社交媒体平台大量消息显示，失踪人口越来越多，尤其青少年、大学生不断失踪。大陆抖音博主蓝哥的分享，6月1号发表影片说，近期小学生、中学生失踪案不断，就连青少年和大学生都在失踪。有些幸运的细路虽然被找到了，但不是在大三山里面，就是在水里面，人可能找到了，但是命还在不在这里就不知道了。有人说，最近看到很多人失踪事件，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有人说，安徽14岁女仔攞个快递失联了，武汉13岁男仔落楼掉垃圾，人就冇咗啦。南京16岁女仔去图书馆，人又冇咗啦。最近好多青少年就咁样莫名其妙咁失踪啦。大陆网民普遍质疑青少年失踪同强摘人体器官有关，更有网友提供嘅消息更可怕，有图片显示有健康体检车、移动治疗车、移动手术车、移动火化车，亦就是先体检、后治疗、再手术、最后火化，只已经实现了人体器官一条龙服务，看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近期抖音平台上出现大量的移动宠物火化车影片消息，有网友大喊太可怕了，这个简直是人间地狱了。博主天齐大师发影片提醒，见到宠物移动无公害车一定要远离，因为它最大可以焚烧120斤重的宠物，这些车可以买卖，并且售价低廉。还有那种看起上来传统的货 van， 车玻璃上边贴着好深蓝色的膜，或者车身贴满广告遮挡视线，车里边会放着好嘈的音乐或者是广告声，或者掩盖车里面的呼救。现在 网传2024年全国失踪人口高达307万。有媒体报道称，每年失踪的小孩子大约有7万人，但能够找得回的只是占很少比例。网上边亦很难见到中共官方公布的失踪人口统计数据。由于中共刻意隐瞒真相，大陆失踪人口对外界是个谜。但从民间传出的大量消息看，数字无疑是巨大的。近日罗瑞与案闹得全民四起，中共官方调查小组6月13号发表长达4000几字的通报回应实习医师罗瑞与坠楼案，说他是轻生，表示举报资料中所涉及的50几例器官为可追溯合法移植案例。由于和罗瑞与家属先前发表的内容差得很远，民众对这个通告并不信服。25号，时评人老登在他的节目中表示，他的爆料邮箱收到一封信，发件人自称是湖南罗瑞与案当时公安局专案组的成员之一。他在信中表示，罗瑞与因为揭露双雅尔医院的非法器官交易而遭到威胁。2024年5月7号，罗瑞与被医院党委约谈，遭到开除并威胁不要举报器官来源问题。医院高层给他25000，希望他去旅游，同时通知交易团伙威胁罗瑞宇，防止他发声，维护器官交易利益。5月8号，三名凶手以医院领导名义上门，公然恐吓他，试图逼迫他沉默。罗瑞宇拒绝并报警，竟然被抢走手机并试图打晕。后来他在抗争中被抬到15楼阳台，挣扎时候留下了掌纹，但仍遭到合力推落楼，医院快速介入封堵事态，官方结论竟然定性为自尽，真相遭到掩盖。爆料公安表示，即使他亦被命令禁声，但一年来辗转反侧，终于下定决心讲出真相，即使为这件事付出代价亦在所不惜。因为那些被交易的同胞器官，被推落楼的勇于揭露真相的青年医生，令我良心难安。我是警察，也是人，一个良知未泯的人。老登认为这份爆料真实而且详实，爆料中提到的现金和事件过程证实了医疗系统的腐败和司法的不公，官方调查没有正式证据，家属拒绝掩口费，坚持追真相。老登呼吁持续关注这个案，并促进独立调查。罗瑞宇的牺牲不应该被隐瞒，正义应该得到伸张。中国新车当旧车卖出国，专家说中共这啖气真的快顶不顺了。因为中国汽车行业内部竞争严重，中国近年掀起新车冒充二手车卖已经不稀奇了，但现在将脑筋花到海外，大量零里程新车被标注为二手车卖到国外。根据一位行业人士的估计，2024年中国出口的40几万部二手车里面，大约90%是零里程新车，而中共官方亦默认甚至鼓励这样的做法。专家表示，我看到的中国不是在这里崛起，是在这里垂死挣扎。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由于汽车产能供过于求，2024年中国出口43.6万部二手汽车，但其中90%的二手车都是从来未被驾驶过的零里程新车。而之所以要这样自降身价，原因在于不这样做，这些车根本就卖不出去。这些零公里二手车的出口模式是，新车出厂后由出口商从制造商或经销商处买入来，挂上中国车牌，再标记为二手车运去国外出售。这样一来，车厂可以登记为已售出，出口商在海外再卖出一次，实际上中国只赚一笔收入，竟然在账面上赚两次。这种方式有两大好处，一是帮助地方官员达成目标，减少问责压力；二是相对于新车，二手车能避开关税壁垒，获得更高利润。重庆二手车销售商环宇汽车公司国际市场部总监吴伟林表示，2022年和2023年生意非常好，一部在中国以40000买入来的电动私家车卖到中亚，可以赚10000的利润。路透社发现， 呢啲零里程汽车被当作二手车出口到俄罗斯、中亚同中东等市场。呢个举动使得中国汽车制造商得以获得销量增长，并处理咗嗰啲喺国内难以销售嘅汽车。从2019年起，中共官方允许二手车出口到其他国家。路透社已经确认有20个省同埋直辖市，包括广东同四川等主要出口中心，在公开的政府文件中表达对零里程二手车出口项目的支持，包括为零里程二手车出口颁发额外许可证，加快退税申请，投资出口基础设施，以及资助交流活动，以鼓励零里程二手车出口。大量贴着二手标签的中国新车被出口到海外，这个加剧了外界对中国正在向海外倾销补贴汽车的担心，亦引来了对国产汽车倾销海外的指控。俄罗斯在2023年颁布了一项政府法令，禁止已经在这个国家拥有官方经销商的品牌销售零里程二手车，包括约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市场监管机构正在调整二手车的定义，规定车辆在上牌或者生产之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被归类为二手车。在泰国十几年一直都在制造业工作，现在在一家外资的泰国分公司担任供应链主管的泰巴，在他的粉砖里面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批评中共正在输出通缩，将中国的经济问题转嫁到全世界，这个正是他在现场看到的真相。泰巴表示，这轮中国的出口攻势看起身好像经济战，但他认为叫他最后的存货大拍卖更加合适。对于长期观察亚洲制造业的他来说，这个根本不是扩张，而是一种国家级的清盘行为。中共不是想称霸世界，他只是想撑住自己那啖气。他亲眼见到电动车补贴一路砸，价格斩到见骨，太阳能板大量倾销，赚爆了不少当地的产业，钢铁、水泥、五金、家电通通向外倒，能赔就赔。中国工厂还大举迁入东南亚，用泰国和越南的身份来逃避美国的封锁。这种情况不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一场败局中的挣扎。五月中国出口成长只有 4.8%， 对美国的出口还在大减，贷款数字连续两个月低过去年，资金流向几乎全部给政府，民间根本拿不到。表面上看起身货币充足，但经济早已经窒息。现在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寒意，而中国市场很大这句话不过是个幻觉和毒药。他说，现在的情势就好像一场赌局的中国之战，而我们这些还站在亚洲市场的第一线的人，只能够选择是继续被中共拖着走，还是及早认清这一场清仓，差不到几耐的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